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在流量为王的网络时代，隔三差五就爆出某某人设崩塌，网民们忙着吃瓜看热闹，自媒体忙着搜集素材撰写爆款文章，网红们赶紧选好角度蹭一波流量，人人都不闲着，吃瓜看瓜种瓜全齐活。单看网络世界的红红火火热闹非凡，谁也不觉得现实里什么经济不好时运不济。民国时期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名言，出名要趁早，在如今这个时代终于有了空前绝后的回响和响应。借名气靠手艺，自残搞怪低俗卖惨，都是流量密码。人为了出名赚流量，真可谓是殚精竭虑，用尽了十八般武艺。以前人们看电影《楚门的世界》还觉得惊恐可怖，唏嘘叹息，现在恨不得将自家全部隐私曝光在人的面前都无所谓，演的看的都津津有味，真真假假各求所需。可当一个个坐拥千万百万粉丝的网红因虚假人设塌房，当网红们互相揭短拉开骂战，当某某丑闻翻转了又翻转，网民看客最初的那点怜悯同情心、正义感与真诚善意也都被渐渐地消磨殆尽。有博主说，没有任何道路抵达真诚，真诚本身就是道路。问题是，当真诚的道路被虚假拥堵，被铺上虚假的装饰，人还分得清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吗？网络将每个人变成不是看客，就是被看客。曾经民以食为天，现在要改为民以手机为天。无论男女老少，也无论站着坐着躺着，人人都与手机网络共生。只要手机在握，就是自在美妙人生。父母可以不需要，丈夫妻子儿女可以不管不顾，但不能没有手机。游戏人生怎能缺了手机游戏为伴？人的心思意念、情感情绪都被手机网络上不真实的人事物所吸引牵绊，而在现实世界里却仿佛像一个个僵尸梦游者。这个时代人正在失去真实、相信、诚实这些最基本的人赖以生存的底线。那既然没有人是无辜的，就没有人能够自救或靠着他人救自己。人都需要靠着那不曾犯罪的救赎主回归到神的面前，回归做一个真实的、诚信的人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 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8章6到12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8章13节到19节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8章6到12节，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发出疑问，说了圣经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你真的相信吗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在被掳的人中只有一小群人呢，从巴比伦就返回到耶路撒冷，而他们就是所谓的余剩的民了。那么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艰辛以及自身生存的压力，再加上外敌他们的攻击，就使得他们呢变得灰心丧志，很难相信有一天神会在这个城里边亲自来去掌权，这块土地会享有很大的平安还有繁荣。我们的神他是全能的，他是无所不能的。我们遇到似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或者是绝望的处境的时候啊，要记住在神他是凡事都能。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26节他亲口向世人所宣告的一个真理。或许还有人会感慨地说了，神的应许啊确实很鼓舞人心，神要重新和犹太人立约，神要充满整个群体与他们来同在，赦罪和回归的应许啊就临到所有神的百姓，不论他们住在哪里。正如在出埃及记的6章6到7节经文所说的，经文说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苦工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。出埃及记19章5到6节经文也说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利未记26章12节经文有说，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申命记7章6节也说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，特作自己的子民。耶利米书31章33节经文又说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你看，先知撒迦利亚就呼吁同胞不能够只坐着听讲，还要啊付诸行动。那么神要给建殿工人一点压力，让他们来行动起来。那么对先知鼓励的话，在这个时候他们不仅是听见，而且啊要照着去做。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听神讲些什么啊？神一指出这个方向啊，我们便要去强壮起来，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事。神说，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。那么根据约书亚记的1章11节经文的记载，神曾应许约书亚得这地为业。那么这里神应许要使这余剩的民呢来去享受这个地业。撒迦利亚书的8章13节说，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，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，照样我要拯救你们，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，你们不要惧怕，手要强壮。反犹太人的运动啊就席卷全地，但是神说，当我拯救他们，带他们回到那个地的时候，他们会成为世人的祝福。我相信以色列国会成为世上外邦列国的祭司， 在前几年的时候啊，他们会站在神和外邦中间的。根据何西阿书的一章十一节经文的记载，先知何西阿就预言，当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从外邦中获得拯救，并生活在一块儿的时候，那么就是立一个首领的时候。这个首领啊，正是将要成全属灵以色列的大卫的子孙基督。正如何西阿书的三章五节经文所记载的，经文说，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，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，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，领受他的恩惠。撒加利亚书的八章九到十三节的首尾都是首要强壮，那么就宣告了圣殿的重建呢，他所预表的那个属灵祝福。这不仅鼓励人们致力于圣殿的重建，同时啊，也赐下了安慰还有盼望，督促他们呢来做好迎接弥赛亚的准备啊，不要畏惧任何的苦难。在八章十三节中，先知撒加利亚又重复了这样的主题，就是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对比。怎样照样的结构啊，用于表达前后的比较。那么类似的用法出现在一章六节和七章十三节中，那么这里与八章的十四到十五节都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强烈的对比。神说，你们从前怎样成为咒诅，从今以后则将成为祝福。那么这句话让我们就看到咒诅的一个画饼，犹太人既被赶出去受到神的咒诅，那么就变成列国的一种笑柄和增贤的一个对象了。根据耶利米书的二十四章九节、二十五章十八节以及二十九章二十二节经文的记载，耶利米曾认为啊，迫在眉睫的掳掠是来自神的咒诅。神又说，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从列国中回来，你们将成为祝福。那么换句话来说，以色列民被神所赐福，并且主动成为列国的祝福。撒加利亚在这个应许中将犹大和以色列都包括在内了，但不像耶利米提到两国时将以色列放在前面。对犹大在归回中居领先的地位，撒加利亚他是深信不疑的。他像以西结一样认为两国的联合是势在必行，而耶路撒冷啊将成为唯一的首都。以西结他没有提到城的名字，除了在以西结书的四十八章三十五节以外，但是撒加利亚他却明确地指出，并且高举耶路撒冷为万国的宗教中心。你们不要惧怕啊，这不只是提高士气的话，因为更新之约呀，既非常安全，就再也没有害怕的理由了。因此，每双手啊都要强壮啊，专心致力于工作，能够使应许啊成为历史的一个事实。那么，正如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二到十三节，保罗他所说的。保罗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
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那么接下来，先知撒加利亚就继续的重申神要来做的事，并且阐述了神对子民的期待。撒加利亚书的八章十四节经文说：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。”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，我怎样定义降火，必不后悔。你看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那么这句话在这卷书中啊，它是常常出现的。神说，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，我怎样定义降火，并不后悔。换句话来说，神的意思就是，我不会改变心意的。先知撒加利亚在这段经文中仰望将来有一天呢，神会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的首都。神说，这是不能改变或者是转移的目的。 是要按照他奇妙的恩典来去成就这一件事。保罗在罗马书的9章15到16节，他就说，因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据此看来，这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你看，摩西就求神呢，不要毁灭以色列民。神对摩西说，摩西，我会垂听你的祷告，但我这样做不是因为你是摩西，而是因为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这是我的主权。因此不在乎那奔跑的，不在乎他遵守了什么仪式，在教会里边参与了多少的服事，而在乎施怜悯的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可以和使徒保罗一块来说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决定施恩典给以色列以取代灾难，这是属乎神主权的问题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的9章19到21节论及到神的主权时，他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29章16节、45章9到10节和64章8节来阐释了神拣选的原则。这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，因此蒙恩的人唯有感谢神，而受到厌恶的人应该明白那是自食其果，不得在公义之神面前来做任何的辩解。而当时的以色列完全被动的蒙神眷爱，因此呢，当以感恩顺服在神的旨意中。根据耶利米书的4章28节和51章12节以及耶利米哀歌的2章17节经文的记载，耶利米就看出贝鲁是神的定义。那么撒加利亚也同样的确知，神按照他不可改变的旨意来引导他子民的历史。撒加利亚书的8章15节说，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，你们不要惧怕。你看，现在神已经定义要施恩了，也必定会成就这恩。那么此前先知撒加利亚在8章12到13节已经对这个恩下了定义了，因此他在这里呢就重复地说，不要惧怕。神对百姓说，不是因为你遵守了仪式或者是不遵守仪式，不管你有没有这样来做，我都会施恩给你的。但不是仅此而已的，祝福的时机是一件小事，神他看得很远。神说，到那一天我会处理你的问题，到那时我要在地上来做一件荣耀的事。神看到千禧年，虽然在幕后的日子选民会代表神，但是并不表示他们就可以任意妄为的。神愿意向我们来去施恩典施怜悯，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随意的来过日子。虽然有些人我知道他们是这么来想的，请听神他怎么来说。撒加利亚书的8章16节经文说，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，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，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世人和睦。你看，神向以色列民就宣告说了，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。那么请问，今天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呢？如果有，你是靠神的恩典和怜悯来得救。但是神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他又说了，他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你看，如果你爱主，你就会遵守主的命令，但是你不是靠遵守神的命令来得救，你是靠恩典和怜悯来得救。守诫命的人并不一定能够来得救。在撒加利亚书的8章16节，神要求选民所当行的，首先就是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。今天人们可以接受谎言，各行各业的人呢，他们都在撒谎。做生意的人如果说实话就赚不到钱了，广告不说真话，新闻媒体也不说真话，政府更加不敢说真话。那么看来你不能相信人，军人、教育家、科学家都让人信不过，好像说真话反而变得很过时了。如果让学校教导孩子道德标准，那么其中一条就是，如果你不说真话，你就是撒谎，没有中间地带的。那么这一节经文中，神要求选民的第二条命令就是，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。当时的城门口它就是法院开庭的一个地方。很多人都承认说过谎，即使起事之后 还在说谎。在城门口按智力判断啊，所指的不是判断的行为，你我都要做判断，不管我们是不是按着诚实或按着智力做判断，但是都要做判断。那么这里所说的是动机，判断背后的动机应该是追求真理。先提神已经做的事啊，然后呢才讲神的恩惠既如此之大，那么人的责任呢则当是如何。撒迦利亚的这番话就很符合圣经一贯的启示。根据出埃及记20:2-3经文的记载，神先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，那么才颁布律法。先恩典再律法，因为律法是恩典的工具。以下的教训综合说明与万军之耶和华立约的人他们当有的特色。这里提到的律法条文与7:9-10很类似啊，结构啊也很相仿，那就是两则正面的命令再加上两则负面的命令，那么内容呢也很相似，要求和真理的审判，并禁止对人心存恶念。最先提到的是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，诚实这是耶路撒冷的特色，也是神对城中子民的态度，正直相处，彼此信赖，这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基础。在城门口的法庭啊，应当按治理判断，使人和睦。那么先知在这里所谈论的，不仅当守律法的字句，还要追随他的精神。因此所做的决定啊，应当使每一个人都心悦诚服，如此便能够带来和平还有安定。那么神所应许的昌盛啊，就必会临到。而那正是平安或者是和睦的现象之一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正如在7:9-10中所强调的啊，8:16-17中也要求以色列啊，当禁止虚假、伪证、欺诈、不义之举。你看，神对蒙恩之人的要求就是要诚实，要公义，以及要仁爱。撒迦利亚书8:17说，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，也不可喜爱其假事，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好，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，那么意思是指啊，你不可以贪图邻舍的东西。你看，撒迦利亚又在提到世界了，他说也不可喜爱其假事，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看十诫就指出了神他所厌恶的事了。神颁布十诫不是为了要救我们，而是告诉我们呢，神他所厌恶的一些事，要我们回转归向他。我们都知道神就是爱，感谢神，神他就是爱，但是神他也厌恶一些事。你不可能爱但却不厌恶一些事的。如果你爱真理的话，你就会厌恶撒谎；如果你爱孩子，你就会痛恨疯狗跑到你家院子里来去咬你的孩子；如果你爱你的孩子，你就会杀了那些疯狗的。那么同样的，神他厌恶一些事，那么真希望有人在布告栏上贴上神所厌恶的一些事。神他厌恶撒谎，厌恶贪婪，厌恶世人所做的很多的事儿。那么同样，报复、仇恨、假见证会破坏彼此的信任。神不但指出这些是错的，并说他恨恶这一切。马拉基书2:16经文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看，为这个缘故，神的律法呀必须要遵守，因为律法就表达出神他的性情和他的期望。神的百姓如果遵行，那么神便喜悦。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:29他所说的，他 他说，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，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你看，伦理的神学基础啊，便是在于此了。撒迦利亚书八章十八到十九节经文说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，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，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，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。好，你看撒迦利亚又在重复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句话了，谁要你知道这是神所说的。那么这段经文就说明了，所有悲哀的节日啊，都会变成欢欣的节期，因为神会回到锡安，住在其中，来做选民的神。然而他们必要喜爱真理与和平。真理代表律法，就是对神的信仰方面，那么中文和合本就翻译作诚实。和平代表和睦，也就是与人相处的生活的方面。那么先知在谈到这许多过去和现在的事之后，原来七章三节所问的问题答案呢，已经显而可见了。那么从神将作新事的亮光看来，一切呢都证实悲哀的时日已经过去了。那么停留在过去，试问还有何意义呢？仪式好跟坏与否啊，取决于人的心态是否正确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经上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其实，如果没有神，人再坏都无所谓，反正没有审判，这一生怎么过都行。但因为有神，就必有审判，人也需要到上帝的面前，被圣灵光照，才会认识到自己的诡诈，也才会承认自己的坏透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。